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主同行，就是岁月正好。欢迎来到岁月正好，我是唐曼。
我是杨丽。
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，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。
嗯，
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。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，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？
嗯，
比如说我们基督徒，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，我成为基督徒以后，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，
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，
对，就是传福音。所以呢，
是的，
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，
嗯，
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。
嗯，
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，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。
对，
其实这两个人群，无论是病人也好，老人也好，
嗯，
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。
对对。
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
老人院
之前，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。
嗯，是，
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，
嗯，
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。
嗯，
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，
是，
总是想既然来了，
嗯，
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。
嗯，
但是这种方式，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这个目的是没错的。
没错。嗯，
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，
嗯嗯，
我是一个爱的探访，
嗯，
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，
嗯，
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嗯，
因为如果我
是效果不很好的。
对，
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，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。嗯，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，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，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，
嗯，
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？
对，
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，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。
嗯，
也就只能是这样子。
对，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，
嗯，
爸爸妈妈生病了，
嗯，
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，然后姊妹是拒绝的。为什么拒绝呢？
嗯，
再了解下去，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。
嗯，
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，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，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。
嗯，
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。
嗯，哦，是，
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，
啊，
马上就不要不要。
嗯，
最好不要来。
嗯，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。
没错。
嗯，
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，
是
要跑这么远，
是
去探访。
嗯，
可是结果是这样子，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。
嗯，
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。
是的，是的。
嗯
嗯，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
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
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，
爱上他。
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。
嗯，
其实关怀就是爱，爱的一个具体表现。
嗯，
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？
嗯，
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？
嗯，
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。
嗯，
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，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。
嗯，
什么叫流淌出去？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，爱得满了。
嗯，
我要溢出去了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
对，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。
嗯，
其实我回顾，我就谈判我自己，嗯，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
很火热，
就是，很火热，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，
嗯，
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，
嗯，
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，
嗯，
好像真的是很容易。
嗯，
但是 在后面，当我的目的很明确的说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。
是的，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，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，然后我们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，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。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，
是
就像你说的，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，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，我必须要有力量，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。
对，
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。
没错，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，心里还特别沮丧。
对对对，
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，
对，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，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，
是
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，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，其实也是很挫败的。
是的，
来说
没错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，他有什么样的需要，有什么样的难处，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。你包括病人，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，他的疼痛啊，他的担忧啊等等。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。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，情感连接到位了，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地带出来，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。
对，
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。在主里面，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。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，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？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，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，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，不行，这是不对的，
要拯救这个基督徒。
对，没错，我要拯救他，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，我要去教导他，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。
是，
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
对
关心主内家人，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，得不到很好的结果，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。
是的，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，也要很有技巧的。
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，就是人的情绪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，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。
是，
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，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。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，被看见，被认可。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，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，
对，
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，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？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，很自然而然的。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。
是的，
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，就是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，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。我们基督徒常说嘛，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。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，你就得安慰了呀。但是没有意识到说，在那个当下，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、认可、接纳、安抚的时候，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，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，
是
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，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，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？
哎，是的，
对，
是的，
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
倒
出来，
倒出去，对，
没错，
是。
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关怀是什么？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，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，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，有了安全感，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，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，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，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，
对，
其实任何的教导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，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发生论断。尤其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吗？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？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，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，不孝敬父母是罪啊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。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，你这是不孝顺。
对对对，
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，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。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。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，很难的。
所以嘛，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。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。
是
你都瞧不上这个人，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，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？
是的，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。
是，
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，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，倾听到对方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。
是的，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？
当然
了，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，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，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。
没错，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我才去关怀，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，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，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。
是，
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，就是关怀，我们前面也说嘛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，比别人强，或者是比别人更好，我才能够去做关怀，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，
是
同样的有限，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，
是
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，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，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共同面对，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，非常好的支持。我想呢，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，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。
没错，
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，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杨丽，
我们下期节目
再
会。是。